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6年5月21日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六启程，开始为期一周的亚洲两国之行。其中包括对世界上首个遭到核攻击的城市日本广岛的访问。奥巴马将从5月21日到28日期间访问越南和日本，这是他第10次访问亚洲地区。白宫的一份声明说，此访将凸显奥巴马不断推进美国在亚太地区再平衡战略的承诺，旨在增进美国与这一地区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外交、经济和安全关系。奥巴马5月21日星期六下午启程离开华盛顿，开始访问亚洲。5月23日到24日的行程是奥巴马星期一抵达河内，他将在河内与越南领导层举行正式会晤，经济和安全议题预计将是主要的议事日程。奥巴马将是美越关系发表一次演讲。奥巴马在河内和胡志明市的会晤和活动期间将商讨今年批准亚太经合贸易伙伴协定的重要性。奥巴马将于5月25日离开越南访问日本。搜救队已经找到了埃及航空公司804航班的遇难者的肢体以及个人物品，但是仍在搜寻剩余的大块残骸。为了寻找发现这架载有66名乘客的喷气客机坠入地中海原因的线索，搜索队希望发现失事飞机更大的残骸或者飞行记录仪所发出的定位信号。欧洲航天局表示，一个绕地球飞行的航天器在离飞机最后所知地点东南约40公里的地方发现了可能的浮油，这一信息已经被转给进行搜索的相关部门。欧洲航天局发布了一张模糊的照片，没有显示什么细节，并审慎地表示不能够确定浮油是否来自失事的飞机。同样在星期五，埃及有关当局表示，他们正在调查有关航班在坠毁前机舱内冒烟的报告。一份航空业的刊物报告说，传感器探测到卫生间冒烟，暗示飞机机舱可能着火。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将展开对越南为期3天的访问，预计此访将成为美越两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和战略关系的一个分水岭事件。美越两国曾经陷入战争10多年，奥巴马总统星期六离开华盛顿开始亚洲之行。自从河内和华盛顿1995年建立外交关系以来，这两个昔日敌国的经济关系已经实现了重大突破。越南对美国的出口现在已经超过了其他东盟国家的水平，美国对越南的出口也大幅度增长。美国著名的枪支游说团体美国全国来福枪协会已经支持共和党人川普竞选美国总统。川普回应说，他不会让美国来福枪协会失望。川普星期五在这个协会与肯塔基州路易斯菲尔举行的会议上说，这一支持是他的殊荣。美国来福枪协会反对旨在限制拥有枪支的措施，被认为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这类游说团体之一。川普曾经多次重点抨击民主党总统竞选领跑者希拉里·克林顿，称他希望废除美国宪法的第二修正案。五角大楼没有理会俄罗斯所提出的建议，与叙利亚和基地组织挂钩的恐怖分子发动联合空袭。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星期五在俄罗斯国家媒体播出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这一说法，并且称袭击最早可能会在5月25日开始，并将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政府进行相关的协调。五角大楼发言人海军上校戴维斯星期五对新闻媒体说，我们没有收到任何的正式提议。他还说，我们与俄罗斯没有军方对军方的关系，继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随后吞并克里米亚之后，美国暂停了与莫斯科的所有军事关系。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是由申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听众播报的。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2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课的内容是 Richard 要出门，他的妻子 Marilyn 恋恋不舍， Richard 呢就出主意让 Marilyn 向老板请假，和他一起去西雅图。
Marilyn 要给服装店老板 Rita May 打电话请假。别看这是 Richard 出的主意，他在电话旁边等着，比打电话的 Marilyn 还紧张。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Finger, F-I-N-G-E-R, Finger, 名词，手指。
Wonder, W-O-N-D-E-R, Wonder, 动词，感到，想知道。
Appreciate, A-P-P-R-E-C-I-A-T-E, Appreciate,动词，赞赏，感激。
Reservation, R-E-S-E-R-V-A-T-I-O-N, Reservation, 名词，预约，预定。
这一节课文的内容比较简单，基本上都是在电话上的交谈。请大家在听课文的时候，注意打电话时用的语气和口气。特别要注意怎么样婉转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下面请听课文。
Five, five, five. Wish me luck, Richard.
I have my fingers crossed.
Oh, four, seven, seven.
Come on, Rita May, say yes.
Shh, it's ringing.
Rita May Originals, may I help you?
Hi, Jenny, it's Marilyn. Is Rita May there?
Yes, she just came in.
May I speak with her, please?
Is she there?
She's coming to the phone. Shh, shh.
Hello, Rita May speaking.
Hello, Rita. This is Marilyn.
Marilyn,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I was wondering, could I take my vacation next week?
Aren't you working tomorrow? Why don't we discuss it then?
If this is a bad time for you, I guess I could wait until tomorrow...But...
Ask her now.
Marilyn, are you there?
But I would rather talk about it now.
Well, all right. What do you have in mind?
I've been working hard all summer, and I still haven't taken my vacation. I know all your workers get 2 weeks vacation every year. I'd like to take my 2 weeks starting next week.
Well...This is very short notice.
I'm sorry, Rita. I know I'm not giving you much time to find someone to take my place, but I suddenly have a chance to travel with Richard for a little while.
Marilyn, you are an excellent employee. It is short notice, but I'm sure I can find someone.
Oh, Rita, I appreciate it very much. Thank you. I'll see you tomorrow.
See you then.
Well, what did she say?
She said yes!
Hooray! Glacier National Park, here we come!
Richard, I've always wanted to see this park.
Why didn't we think of this idea earlier? You'll need to buy a few things for the trip.
I think I can get everything done in time.
And I can help you. To start with, I'll call the airline and make the reservation right now.
Good idea. Here's the phone book.
A is for airline. Here we go. Northwestern Airlines. Glacier National Park. How high did you say Mount Cleveland was?
Over 10,000 feet. Gee, maybe I should knit myself a sweater.
Northwestern Airlines, I'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It's for Marilyn Stewart. Her credit card number is...
接下来我们分段听课文。第一段的内容是 Marilyn 打电话给老板请假， Richard 在旁边紧张的沉不住气， Marilyn 让他不要出声。电话打通了， 那么老板同意给假吗？好，我们听了这一段就知道了。
Five, five, five. Wish me luck, Richard.
五五五，祝我好运吧 ，Richard.
I have my fingers crossed.
我已经把两个手指交叉起来，祈求好运了。
Oh, four, seven, seven.
Oh, 四七七。
Come on, Rita May, say yes.
快点 ，Rita May， 就说行。
Shh, it's ringing.
嘘，打通了。
Rita May Originals, may I help you?
这里是 Rita May 新颖服装店，有事吗
？Hi Jenny, it's Marilyn. Is Rita May there?
你好 ，Jenny， 我是 Marilyn。Rita May 在吗
？Yes, she just came in.
在，她刚进来。
May I speak with her, please?
请叫她接电话好吗？
Wish me luck， 祝我好运，通常都是祝别人好运，特别是在即将从事一项新的工作或者一个新的项目的时候，人们一般会发出美好的祝愿，朋友们会对你说 good luck。
在美国换工作是很经常的事情，和同事告别准备开始新的工作的时候，朋友和同事也会说 good luck。
不过 Marilyn 对 Richard 说 wish me luck是表示他自己也没多大信心，要 Richard 祝愿他请假能够成功。
Marilyn 打电话给老板请假，说明啊，他愿意碰碰运气。Marilyn was willing to try her luck. To try one's luck, 碰运气。哎，小华，你不想买点彩票 try your luck, 碰碰运气吗？
算了吧，只有极少的人才有那样的运气。I do not want to try my luck. 中彩的人啊没几个。
美国人啊，有的时候也很迷信，他们倒不是烧香拜佛，他们啊有他们的做法，比如说把两只手的食指和中指交叉重叠起来，就是表示啊希望运气好，想做的事能够成功。所以 Richard 说 I have my fingers crossed， 我已经把我的手指交叉重叠起来，希望我太太能够请假成功。
如果不知道这种手势是希望带来好运的意思，那就很难听懂这句话。所以呢，我们在翻译的时候加了一句祈求好运。这个呢，也说明文化和语言是不可分割的。要学好一种语言，就一定要了解相关的文化。
Marilyn 说 It's raining， 就是电话铃响了，耳机里听到对方的电话铃响，也就是打通了。
打电话和接电话的时候呢，有一些常用语。在美国的公司啊、商店呀、甚至在一些家庭，接电话的第一句话呢，往往要先告诉对方你是哪里。课文里接电话的女士说 ：“Rita May Originals, may I help you？” 这个呢，就是在接电话的时候非常标准的用语。
那么公司的顾客服务中心员工在接电话的时候，通常还会报上自己的名字，比如说有个公司名字叫 Prosperity， 中文呢可以把它称为兴旺。你如果打电话到 Prosperity 公司的总部的话，接电话的小姐就会说 Prosperity Headquarters, This is Lisa, How can I help you? 这是兴旺公司的总部，我是 Lisa, 我能怎么样帮您忙呢？
美国人在接电话的时候经常说 How can I help you? 按照字面的意思，那确实就是我能怎么帮你忙呢？但是中国人很少在接电话的时候这么说。
对，中国人习惯说有什么事吗？实际上意思就是有什么事要我帮忙的吗？所以在翻译的时候要注意两种语言的习惯说法，而不要拘泥于字面上的意思。
打电话的时候呢，还有另外一种习惯说法，如果打电话人找的就是你，他可能会说 May I speak to 玉文，你该怎么回答呢？在中文里呢，你会说我就是玉文啊，可是在英文里你就一般不说I am 语文。
是的，我应该要说啊 This is she。 那么哎，要是我打电话找你 May I speak to 萧华，
那我就说 This is he， 这就是他。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这是 Marilyn 和老板 Rita May 的对话。对 Marilyn 来说，这是她能不能和丈夫 Richard 一起旅行的关键。
Is she there?
她在吗？
She's coming to the phone. Shh, shh.
他来接电话了。嘘。
Hello, Rita May speaking.
喂，我是 Rita May.
Hello, Rita. This is Marilyn.
你好 ，Rita， 我是 Marilyn.
Marilyn, how are you?
Marilyn， 你好吗
？Fine, thank you. I was wondering, could I take my vacation next week?
好，谢谢你。我在想，我能不能下个星期休假
？Aren't you working tomorrow? Why don't we discuss it then?
你不是明天来上班吗？为什么不等到明天再说
？If this is a bad time for you, I guess I could wait until tomorrow, but
如果你现在不方便的话，我想我也能等到明天。不过
，Ask her now.
你现在就问她。Marilyn 想请假，但是口气呢又不敢太硬。Richard 迫切地想要太太请到假，就在旁边一个劲儿地鼓动。而有权决定让不让 Marilyn 休假的 Rita 又不明就里，要让 Marilyn 等到明天上班的时候再说。
Marilyn 提出要求的时候说 ：“I was wondering. Wonder 在这里的意思是想、考虑。说 I wonder 是表示礼貌，征求对方的同意。”I wonder if I could ride in your car. 我想能不能搭一下你的车，实际上也就是在问我能不能搭你的车呢。
Rita 虽然是 Marilyn 的老板，但是他讲话呢也相当的客气。他没有直截了当的说明天再谈吧，而是用了问句 ：Aren't you working tomorrow? 你不是明天要上班的吗？和 Why don't we discuss this then? 我们为什么不到那个时候再谈呢？
老板啊，没有一下子拒绝 ，Marilyn 呢就继续用非常客气的口气，他说 ：“If this is a bad time， 就是如果现在和你说话不方便的话。”
那 Richard 听得 Marilyn 客客气的兜圈子，好像要退却，就着急了，不由得对 Marilyn 说了一声：“现在就问他 ，Ask her now。”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哎，你怎么改说评书了？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看看 Marilyn 怎样说服老板准许她休假。
Marilyn, are you there?
Marilyn, 你还在电话上吗？
But I would rather talk about it now.
但是我还是想现在就谈。
Well, all right. What do you have in mind?
那好吧，你有什么想法？
I've been working hard all summer, and I still haven't taken my vacation. I know all your workers get 2 weeks vacation every year. I'd like to take my 2 weeks starting next week.
我整个夏天工作都非常努力，到现在为止还一直没有休假。我知道你的工作人员每年都有两个星期的假期，我想从下星期开始休两个星期的假。
Well...This is very short notice.
这很突然。
I'm sorry, Rita. I know I'm not giving you much time to find someone to take my place, but I suddenly have a chance to travel with Richard for a little while.
对不起 ，Rita， 我知道我没有给你多少时间去找人接替我，但是我忽然有机会和 Richard 一起出门几天。
Marilyn, you are an excellent employee. It is short notice, but I'm sure I can find someone.
Marilyn, 你是一个出色的雇员，你提这要求有点太晚，但是我肯定能找到人。
Oh, Rita, I appreciate it very much. Thank you. I'll see you tomorrow.
Ah, Rita, 我非常感激你，谢谢，明天见。
See you then.
明天见。
Marilyn 听到老板说要明天再谈以后，她说 But I would rather talk about it now. 我还是想现在谈。I would rather 是表明自己意见的一个婉转的说法。
Notice 做名词的时候是通知的意思。在美国，虽然员工有权休假，但是如果要休假呢，你需要提前告诉老板，这样呢工作好安排。这样的通知就叫 Notice。
一般的情况下，老板不太喜欢雇员临时的提出请假要求，但是 Marilyn 是个杰出的雇员，所以老板 Rita 就一口答应了。Marilyn 高兴之余，也没忘了说 I appreciate it very much. 我非常感谢。
电话打完了， Marilyn 心里自然高兴，但是在旁边的 Richard 还不知道呢。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也是最后一段。
Well, what did she say?
怎么样，她说什么？
She said yes.
她说行。
Hooray! Glacier National Park, here we come.
太好了，冰川国家公园，我们来啦。
Richard, I've always wanted to see this park.
Richard, 我一直就想去这个公园。
Why didn't we think of this idea earlier? You'll need to buy a few things for the trip.
我们怎么会没早想到呢？哎，你需要买几件路上用的东西啊。
I think I can get everything done in time.
我想我来得及准备一切。
And I can help you. To start with,I'll call the airline and make the reservation right now.
我能帮你。首先我给航空公司打电话，现在就给你订飞机票。
Good idea. Here's the phone book.
好主意，我给你电话簿。
A is for airline. Here we go. Northwestern Airlines. Glacier National Park. How high did you say Mount Cleveland was?
A.是航空公司的第一个字母，航空公司，哎，找到了，西北航空公司。哎，你说克利夫兰山有多高来着？
Over 10,000 feet. Gee, maybe I should knit myself a sweater.
10,000多英尺，哎，也许我应该给自己也织件毛衣哦。
Northwestern Airlines, I'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It's for Marilyn Stewart.Her credit card number is...
西北航空公司吗？我要订票，是给 Marilyn Stewart。她的信用卡号码是...一听 Marilyn 可以休假，Richard 非常兴奋，两个人就立即开始做准备了。
Marilyn 说，I can get everything done in time. 我来得及准备一切。In time, 及时，也就是指在动身以前能够完成。
Make reservations, 预定。飞机票啊，酒店呀，餐厅啊，或者其他的活动都可以预定，也就是 make reservations。
比如说，我们几个朋友准备星期天出去吃晚饭，我就打电话去一个餐馆订座位。我说 ,I woul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for a dinner party on Sunday.
那祝你们晚餐愉快咯。
听众朋友，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请大家注意打电话的时候的表达方式。
5555 Wish me luck, Richard.
I have my fingers crossed.
Oh 477.
Come on, Rita May, say yes.
Shh, it's ringing.
Rita May Originals, may I help you?
Hi, Jenny, it's Marilyn. Is Rita May there?
Yes, she just came in.
May I speak with her, please?
Is she there?
She's coming to the phone. Shh.
Hello, Rita May speaking.
Hello, Rita, this is Marilyn.
Marilyn,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I was wondering...Could I take my vacation next week?
Aren't you working tomorrow? Why don't we discuss it then?
If this is a bad time for you, I guess I could wait until tomorrow, but...
Ask her now.
Marilyn, are you there?
But I would rather talk about it now.
Well, all right. What do you have in mind?
I've been working hard all summer, and I still haven't taken my vacation. I know all your workers get 2 weeks vacation every year. I'd like to take my 2 weeks starting next week.
Well, this is very short notice.
I'm sorry, Rita. I know I'm not giving you much time to find someone to take my place, but I suddenly have a chance to travel with Richard for a little while.
Mm.Marilyn, you are an excellent employee. It is short notice, but I'm sure I can find someone.
Oh, Rita, I appreciate it very much. Thank you. I'll see you tomorrow.
See you then.
Well, what did she say?
She said yes!
Hooray! Glacier National Park, here we come!
Richard, I've always wanted to see this park.
Why didn't we think of this idea earlier? You'll need to buy a few things for the trip.
I think I can get everything done in time.
And I can help you. To start with, I'll call the airline and make the reservation right now.
Good idea. Here's the phone book.
A is for airline. Here we go. Northwestern Airlines. Glacier National Park. How high did you say Mount Cleveland was?
Over 10,000 feet. Gee, maybe I should knit myself a sweater.
Northwestern Airlines, I'd like to make a reservation. It's for Marilyn Stewart. Her credit card number is...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语的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用英语回答。同时呢，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at did Marilyn do to take leave? She called her boss. Did her boss agree to her leave request?She was reluctant at the beginning, but finally agreed. Why was Marilyn's boss reluctant at first? It was a short notice. What did Richard do after Marilyn's boss agreed to her leave request?He immediately started making reservations with an airline.
收听美国英语第32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六启程，开始为期一周的亚洲两国之行，其中包括对世界上首个遭到核攻击的城市日本广岛的访问。奥巴马将从5月21日到28日期间访问越南和日本，这是他第十次访问亚洲地区。白宫的一份声明表示，此访将凸显奥巴马不断推进美国在亚太地区再平衡战略的承诺，旨在增进美国与这一地区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外交、经济和安全关系。奥巴马5月21日星期六下午启程离开华盛顿，开始访问亚洲。5月23日至24日的行程包括，星期一抵达河内，他将在河内与越南领导层举行正式会晤，经济和安全议题预计将是主要的议事日程。奥巴马将就美越关系发表一次演讲。奥巴马在河内和胡志明市的会晤和活动期间，将商讨今年批准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定的重要性。搜救队已经找到了埃及航空公司804航班的遇难者的肢体以及个人物品，但是仍在搜寻剩余的大块残骸。为了寻找发现这架载有66名乘客的喷气客机坠入地中海原因的线索，搜索队希望发现失事飞机更大的残骸或者飞行记录仪所发出的定位信号。欧洲航天局表示，一个绕地球飞行的航天器在离飞机最后所知地点东南约40公里的地方发现了可能的浮油。这一信息已经被转给了进行搜索的相关部门。欧洲航天局发布的一张模糊照片没有显示什么细节，并审慎地表示了不能确定浮油是否来自失事的飞机。同样在星期五，埃及有关当局表示，他们正在调查有关航班在坠毁前机舱冒烟的报告。一份航空业的刊物报告说，传感器探测到卫生间冒烟，暗示飞机机舱可能着火。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一将展开对越南为期三天的访问，预计此访将成为美越两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和战略关系的一个分水岭事件。美越两国曾经陷入战争十多年，奥巴马星期六离开华盛顿开始亚洲之行。自从河内和华盛顿1995年建交以来，这两个昔日敌国的经济关系已经实现了重大突破。越南对美国的出口现在已经超过了其他东盟国家的水平，美国对越南的出口也大幅增长。越南是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定的12个签署国之一。美国著名的枪支游说团体美国来福枪协会已经支持共和党人川普竞选美国总统。川普回应说，他不会让美国来福枪协会失望。川普星期五在这个协会与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举行的会议上说，这一支持是他的殊荣。美国来福枪协会反对旨在限制拥有枪支的措施，被认为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这类游说团体之一。川普曾经多次重点抨击民主党总统竞选领跑者希拉里·克林顿，称他希望废除美国宪法的第二修正案。五角大楼没有理会俄罗斯所提出的有关建议，对叙利亚与基地组织挂钩的恐怖分子发动联合空袭行动。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星期五在俄罗斯国家媒体播出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这一说法，并且称袭击可能会在5月25日开始，并将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政府进行相关的协调。五角大楼新闻发言人海军上校戴维斯星期五对记者说，我们没有收到任何的正式建议。戴维斯说，我们与俄罗斯没有军方对军方的关系。继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且随后吞并克里米亚之后，美国暂停了与莫斯科的所有军事关系。不过美俄军事官员曾参与消除冲突的相关谈判，目的是确保在叙利亚行动的美国和俄罗斯军队不会发生意外的冲突。美国和俄罗斯都是多国组成的国际叙利亚支持小组的成员。好，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是由申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16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今天讨论的话题有两个，一个是文革50周年，另一个是令计划被起诉。首先进入第一个话题的讨论。50年前的今天，中共中央发出516通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席卷全国，这场革命让千百万中共干部和普通民众生灵涂炭，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造成极其严重的破坏。对于这场十年浩劫，1981年6月中共11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动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尽管中共对文革做出了以上定性，但是中共从来没有对毛泽东的罪行进行彻底的清算，也没有从法律上禁止文革的重演。近年来，文革的幽灵又在中华大地上游荡，从十日文革到5月2号的红歌会，美化文革、美化毛泽东、打压不同政治见解的事件一次次再现。那么516通知的要害是什么？文革怎样影响了红二代领导人的思维以及他们的执政理念？中共的政治体制到底能不能防止第二场文革的出现？今天的时大家谈首先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参加节目讨论的有两位嘉宾，一位是通过 Skype 在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另一位是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北京的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我们知道1966年8月8号中共中央发出了被人们称为16条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但是人们一般认为1966年的516通知标志着文革的开始，为什么人们会这么认为呢？
其实516通知应该说是从这个确定了毛泽东的这个文化大革命的这个目标，所以我想呢，他这一点呢比较重要，就是实际上一个重大的一个政变已经开始，就是毛泽东实际上他是通过这个这些手法，文革的这种手法，其实是发动了一场这个政变。这个政变由一个这个党主席和在任的这个国防部长，所谓这个林彪元帅联手，然后呢发动政变，推翻了这个通过宪法程序选出来的这个国家主席啊刘少奇。当然这个问题来看，就是这个预演其实可以更早，就是我们从那个姚文元什么批海瑞罢官，实际上那个时候文革的这种味道就已经这个开始了。所以我想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他是最担心的事情其实就是所谓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啊。这一点上呢，就是毛泽东看到这个前苏联这个除了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毛泽东是一个很在意他自己的历史地位的人，所以呢他对这一点也特别的警惕。因为我们这种这种一党专政体制的国家往往会发生这种情况，就是后任领导人否定前任领导人，那么他担心自己也会出现这样的处境。所以从这个中共八大以后，他一直压着不开九大，为什么呢？ 就是他担心如果一开九大，以他这个在这个所谓大跃进大饥荒所造成的这一系列的这个决策失误来看，他是应当承担责任的。因为刘少奇跟他也有争论，刘少奇说这饿死这么多人要上书的，你我都要进历史的。对毛对这一点他是耿耿于怀的。在这个七千人大会以后，毛就已经暗中派人在这个调查刘少奇的历史，所以这个到这个文革前，刘少奇作为这个毛泽东的一个主要的要除掉的政治目标，这个事情就已经开始了，这个行动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毛实际上他要做的事情，一个就是要保住他的这个党主席这个全党领袖的地位，而不是被这个他的同事们把他给选下台。因为实际上中共八大的时候已经设立了一个名誉主席的位置，其实就是给毛泽东留着的。毛泽东非常担心，就是他不愿意做没有实权的这种名誉主席，他一定要掌权到死。所以他对权力的这种迷恋是他这个发动文革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然还不止于此，他还想要实现他的一套乌托邦的理想，然后呢想要在这个要塑造这种社会主义的新人，他想做一番这个做一个教主式的人物。所以这些可能都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种思想动力。
好的，
谢谢，我先说到这儿。
好，何明先生，50年后重读516通知，有一段文字非常震惊，那么就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和平，在你看来，是什么使毛泽东相信有些人要夺取他的政治权利？如果他要解决党内问题，他通过党内的斗争是不是就可以实现这一目标？为什么要发动一场全民的运动呢？
文化大革命它呈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历史学家这些专家们的反思和他们的各种收集的这个资料来看，那当然也在很大的程度上会归责于毛泽东啊，他个人权力斗争的这个需要，在党内他是不是还能够有足够的能力利用党内的游戏规则来解决这个权力斗争的问题。那么以毛泽东当时的声望，以毛泽东掌握的权力资源这个在一定程度上也不用太怀疑，毛泽东还是有当时足够的威望的。但是呢，为什么会扩大成一场这个这么大规模的这个运动呢？一方面呢，他是不是对自己有没有足够的信心啊？这个是不是他夸大了他的对手，或者是这个他觉得应该自己应更有把握的方式来推动这套运动。第二个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权力斗争上自己成为一个赢家。第二个就是文化大革命这样一种运动，我们现在是非常广泛的使用它。中国人比较把很多的社会现象比较于文革现象，就好像把很多的社会行为比较于这个民主一样的，它有一种非常泛化的一种现象。实际上文化大革命在很大的程度上它是一种人性的行为它是一种社会的行为，它也是一种政治的一种现象。其实这样从这三个程度来讲，在很多国家，在很多社会，在很多时代都不同程度的存在。那么从政治的角度来讲，它有很多的这个成为独裁者的这个领袖人物他内心都有很多的这种个人英雄主义情节那就是往往都是打破这个旧的这种官僚体制建立更公平的、更有理想化的乌托邦的这个社会，确实是很多独裁者的一个理想。他不是说独裁者一想了我就干坏事情，或者是简单的我为了这个权力斗争的需要。所以文化大革命它隐藏了，或者是它包括了很多层面的这个因素。 所以我们现在回忆文化大革命也好，是探讨文化大革命也好，都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里面找到了很多合理的这个依据。这就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它包含的因素非常的广泛啊，所以文化大革命当于中国人来讲，它是人类最大的一个浩劫之一，对吧？尤其对我们中国影响深远。其实像这样一种形态，在德国、在意大利啊、在法国、在东欧啊、甚至在美国啊，很多的这个时代，我们都可以找到它的阴影啊。你这不是说它这个词你不能冠以一个词叫文革而已。所以今天我们来探讨文革的时候，如果从学术的层次来讲啊，从比较长远的层次来讲，它的层次是非常丰富和多元的啊。当然在中国表现的比较极端，但是从中国具体来讲，这个文革本身它是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对文化大革命的这个发动结这个进行和它真正的结束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不管是毛泽东也好，其他的这个元老也好，还是其他的人物也好，都是中共自己操纵、自己运作，利用他的权力系统，你看又自己接触，就好像一个强奸犯啊，他发动了一次强奸的运动，你看他自己在法庭上给自己一个定罪一样的。这样的话，就使很多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案件本身呢，他没有经过一个独立的调查，更谈不上一个公正的一个定论。这就造成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了这么多年。人们还是会把文革的这个标签贴在各等社会形态上面，因为文革在很大的程度上在中国就并没有结束，因为它不能结束，结束以后中国的一切的合法性就没有了。
好的，关于文革的定性等一会儿我们再谈。张立凡先生，从本质上来讲，你认为文革是一次什么样的运动？毛泽东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使它成为一场狂热的全民的运动？另外，这场运动对中国各方面造成的严重破坏有哪些？
就是实际上，毛泽东他是有一些狂想的这么一个人。你拿他和那个被怀疑有精神病的洪秀全相比，其实他们有一拼。就是他们都有一种要这个改天换地的这么一种雄心壮志，所以呢，他实际上就是毛泽东的社会观，毛泽东的所谓社会主义新人观，他要让全国变成一个大学校，要全国学人民解放军，然后呢，要实行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这可能就是他所理想的那种社会。其实呢，这跟太平天国的什么天朝田亩制度啊，什么男管女管呢、啊？这个把男女的性生活都要管起来，这一类的，实际上就是毛，其实他是有这类的狂想的。实际上这一类的东西和历史上的农奴制，没或者奴隶制是基本上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就是把人，用这个他们的体制的方式管起来，而且呢，这个文革实际上是。中国人的人性恶的一次大的释放，所以我们看这个四九年创造的这个体制，它是一个互害的体制。这个体制之下，这个父子之间、这个兄弟之间、夫妻之间、师生之间，各种的人伦关系全部被摧毁掉，就大家互相去揭发、去检举，然后呢，为了保自己，不惜这个伤害他人。所以从文革来讲，它给这个中国人的道德文化这个人性造成的这种就民族性的伤害是非常严重的。这种伤害可能一两个世纪都恢复不了。就中国人现在从什么时候中国人变得没有底线了？我记得我成长的过程中，很多不识字的，哪怕是文盲半文盲，他们还懂一些老理，知道做人的道理。但是自从文革以后，这些人性的底线彻底被突破了。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后来有了改革开放，你就看到了，就是一个人欲横流，一切向前看，做事没有任何底线。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现在。我们看这个现在医疗方面，出的这么多事情，这个假医生、假药，然后各种的骗局，从金融的到医疗的各种体制上的。都会出现，为什么呢？实际上都是从文革开始的，所以这个 文革的罪恶确实是需要这个好好的梳理和清算，但是呢中共可能比较担心这一点，就是担心失去合法性，所以文革和六四始终是两个最禁忌的话题。而且呢自从文革结束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讨论文革，因为好些老干部啊体制内人也是受害者，但是为什么后来不能讨论了呢？就是因为六四事件以后突然明白了，就是大家觉得啊这个暴力基因其实没有消失，从夺取政权到后来这个暴力基因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反思文革或者反思这个八九年的事件，那就会质疑这个执政党的合法性，所以这一点呢就现在变成一个禁区。
好的，
本人也是最近多次受到警告，就是不要谈文革。为什么呢？就是认为这个谈文革是至少你这阶段你不要谈。那么我的回答是什么？我说第一，我说你们中共1981年自己通过了历史决议，然后这个彻底否定了文革，那为什么不可以谈？我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为什么不可以谈？第二，我是文革的亲历者，我也是受害者，我谈自己的经历总还是可以谈的吧。所以我想对方也无话可说。
嗯，
但是呢现在到目前为止，现在各媒体尤其是今天所有关于文革的内容的这些个帖子也好什么，一律不许出现。
好的，
就这么个情况。所以对历史真相的恐惧确实是深入骨髓，这个政权如果说还能有一点救药的话，他应该反省自己。有一点什么所谓优良传统，那就是什么实事求是的作风，现在连实事求是都做不到了，你说还能做什么？我真的为这个政权感到悲哀。谢谢。
好的，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然后继续请专家来发表他们的意见。首先是江苏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你好。我觉得现在很多人怀念，有些人有一部分人怀念文革，可能是因为对现状不满，比如说现在贪污腐败了，两极分化了，所以他们会怀念，特别像工人农民啊，会怀念那个比较平均主义的时代。但是他们会忽略一个问题，就是这两者之间并不是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并不是非此即彼。那当时毛时代所谓的平均主义、共同贫穷，其实是通过残酷野蛮、大量伤及无辜的这种政治斗争实现的，那这条路是绝对不能走的。还有一些年轻人可能他们对毛呢不是很了解，像我就是改革就是文革之后出生的人，那我们在教科书里面学到的，当然毛泽东不像那个毛时代对那个时候对他评价那么高，但是呢作为共产党的一个鼻祖，还是把他供奉起来的，比如说三七 K 啦、功大于过啦这样的一些宣传，所以很多年轻人了解的毛也未必是真正的毛，他们对毛的不了解也渐渐影响到他们对文革的评价，所以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应该了解历史的真相。那在这方面我觉得 VOA 还是起了很好的作用。
好，
现在国际广播已经不太多了，希望你们 VOA 的节目呢一直坚持下去，越做越好。谢谢。
谢谢江苏刘先生。接下来请北京的王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王先生您好。
哎，你好，你好。首先，我跟张立凡先生一样，我也是文革的亲历者。虽然说文革那时候我还正处少年时期，有些东西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文革时候的血腥啊，文革时候批斗的那种场面，我依然历历在目。我就因为你，首先我是咱们作为听众来说，我想时间给我也很少，我只想提个建议，希望美国之音在今天，也就是5月16号到今年的10月份。应当至少吧，咱们最好是每个月，在十字大家谈节目至少搞2到3次有关文革的讨论，因为文革对中国人来说是个，对我这一代中国人来说是一种血腥的灾难，包括我上一代人，所以我就觉得这样一个历史的这个东西是不能抹杀，更不能忘记。用所谓列宁的话说，忘掉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共产党的人，不经常说这话吗？因为刚才那个江苏的那位年轻人，八零年代以后出生的孩子，年轻人根本不了解文革真实的东西。我希望咱们美国之音应当是中国政府不允许讨论的东西，希望能在美国之音能够讨论，能够请一些就是文革的亲历者，包括造反派和走资派。其实文革算下来没有真正的受益者，造反派他也受到了迫害，他就是说青年上山下乡 下场是很悲惨的。所以说文革没有真正的受益者，也没有真正的这个得到好处的人。我就希望美国之音能够从五月份到十月份一直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我选十月份呢？十月份不是所谓的四人帮被粉碎了吗？文革不是结束了吗？所以咱们就用半年时间讨论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好的，
我希望这对美国之音，我另外我希望最后请不要打断话，我再说一分钟。最后请李素先生来，希望让他讲讲，因为他搞了一个文革的那个历史的这个回首文革这么个节目，希望我们一直有机会能跟他面对面的交流。好，谢谢嘉宾，再见。
好，谢谢北京王先生提出的建议。接下来请山东的彭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彭先生您好。山东彭先生，您听得到吗？
你好。
您好。
我对文革的这个看法是这样的，这个文革啊，实际上是一种权力政权的一种仇恨的交集。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啊，我们后来的年轻人啊，他们不懂。我就是文化大革命过来的，啊，是少年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然后我也是军人出身的。那个文化大革命确实搞得是比较好，实际上他这个观念就是说，对彭罗洛阳的认定打下去，对把他权力控制不了了，毛泽东，然后再树立他的权威了，打倒了三百名，包括刘少奇，
是
啊，邓小平，等等的这一些老干部，来树立啊他的绝对权威，从现在开始啊。就我们的看法，不能搞个人崇拜。邓小平早就说那个改革开放就说了那个全会的决定嘛，封建文化大革命，然后搞个人崇拜，最后必将啊遭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反对。
好的，谢谢，谢谢山东的这位先生。接下来我们再接一位，然后请我们的嘉宾来发表他们的观点，是浙江的苏先生。方先生，浙江的方先生，您好。
啊，你好，我讲述一下发生在五十年前我自己家里的事。66年九月份，我父亲在当地这个派出所门前的派出所门口那个架子搭起来的，书写那个毛语录的时候，被那个他们学校那个造反派吴章发。他发现以后，他向公安局举报说方宝彦是历史反革命，所以那天夜里当夜的就是全县凡是方宝彦所写的书写的这个字，包括招牌字语录，全部用红的黄的全部涂掉打掉，甚至于在那个新安江白沙桥到那个亭子那个迎客亭那个事也要给他打掉。我父亲那个时候我就想了，我父亲那个写字也有罪。
是。
后来那个土地呢，就是那个11月份，我父亲被关在牛棚里，那个隔壁那个造反派趁我家没有人的时候，就将我家那个宅基地这个院子呢就侵占，至今到现在还没有落实还给我们。好，我就讲这里。
好，谢谢浙江的方先生。好的，时间的关系，文扰文化大革命50周年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今天的时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和历史学家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时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天的时大家谈节目当中，我们将邀请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和执行主任黄自平对文革进行回忆和批判。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明天见。